消息的需求，特别是连接郊区和中心地区。
我是跟一个在公园里帮人家理发的老头聊天，我发现他观察了很多很多八卦，会有很多老年人在这里恋爱，他会给我介绍，他说这个人是这个人的女朋友。
上海的真正的公园，它的基本的逻辑是从那个西方的，尤其是欧洲的英国法国的这个园林搬进来的，所以它要求对称的结构，因为中式园林啊，它要求曲曲折折，各种不规则的东西。
围墙拆了以后，你就会平时你要特地走进去，一般路人他不一定会走进去发现这有个公园，但是他现在全部摊在你面前。
园林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花钱，很多人觉得我可以买个园林，但是你买了一个园林你维护不起，一般很少有园林能够持续几十年上百年，往往过了几代就转手了。
城市原来如此，大家好，这里是澎湃新闻的如此城市的播客，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郝汉。那我觉得今天特别高兴啊，请到了青年学者、经济学者梁杰老师和青年作家顾湘老师，也是带着他的新书《老实好人》来到我们如此城市，然后也是聊一聊上海公园这个话题。然后我们先请两位给大家打个招呼。梁杰老师，
如此城市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杰，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上海的公园。
嗯，大家好，我是顾湘。
好，顾湘老师言简意赅。
就是我那本书里有一篇叫和平公园，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标题，所以我才有幸来上这个节目吧。就是那个小说一开始就是发生在和平公园里的，因为和平公园离我家以前非常近，因为我小时候住在虹口嘛。其实离我家最近的是鲁迅公园，但是为什么选和平公园呢？因为和平公园以前里面是有个动物园的，就是它有一些梅花鹿还有豹子，就是它既有一些奇珍异兽，然后你进去之后发现还有羊和兔子这些很平凡的动物。哦对，有一次我还看到有鸡，我就说为什么这里会有兔子和鸡啊，他说会有人把东西扔了，然后他们就会收养在这里。然后我那个小说开头就是我真实遇到的一件事，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爱逛公园的人，然后我就有一次在台风天去到那个和平公园的时候，看见一个女人在哭，跟公园的一个管理人员一个男生在发生争执，那我就跑过去，我就是一个有点爱看热闹的人，然后我就过去看，然后那个男生肯定很怕路人以为他在欺负游人，他就马上跟我解释说，这个女人她妈妈昨天把她养的兔子扔到和平公园来了，因为这个女人她要住院去开刀。然后这个女人就说不行的呀，就是我的兔子本来它在家里肯定娇生惯养，但是放到这个小动物园里就是会被别的动物欺负的，就它不可能单独养嘛，而且是露天的。然后她就狂哭，她就想把她兔子找回来，就这么一件事情。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天哪好惨，因为我自己是个养猫的人，然后我就时刻惦记着我的猫年纪大了什么的，你养不了它，然后你自己也生病，自身难保，然后它也除了你没有人能照顾它。然后这个女人后来只好哭哭啼啼走了，因为他们其实没有找到她那个兔子，就是养在里面。这个男青年是说养好了就不能再拿出去了，因为你已经给我们了。然后我就又进了这个小公园转了一圈去看他的兔子，那里面果然是有好几只兔子的，但是露天的嘛，那些兔子的毛就很泥泞。我就觉得好凄惨啊，但是因为我家里有两个猫，我也没有办法养它这个兔子，我就走了。所以这就是我记得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确实就是一开始读到顾湘老师这个书里这个和平公园，就感觉跟我来到上海对公园的感觉是很相似的，因为我觉得上海公园是一个很日常性的东西。然后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叫北京公园嘛，其实是也是找了一位学者来谈北京公园。就北京的公园，大家如果去过，或者说你在教科书上看过，比如北海公园的照片，它其实是有跟宏大之间的关系的。包括 我们上次节目其实谈的就是北京的公园，它如何从帝国遗迹在民国时期变成公共的公园，在共和国时期又变成一种人民的欢庆的一种广场，或者说节庆的场所。又可能是从相对宏观的层面去讲北京公园可能在100年前那种变迁跟开创性，但是我觉得具体到上海这座跟北京同样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它的公园确实区别很大，就哪怕我就从这个历史沿革的层面来讲，比如说我们知道中国近现代第一个公园其实就是外滩在那个苏州河跟那个黄浦江交接那一小块绿地，它叫以前叫公家花园，然后当时是外滩花园，其实当时也只有洋人能去，然后慢慢的到后面，其实上海很多公园都是这个样子嘛，就从殖民者开辟的一小块休闲的草地变成公园，所以它的面积其实相对都没有那么大，然后它包括在近些年拆围墙啊，它跟日常生活的融入啊什么的，我觉得它就变成城市的一个角落。所以我们今天也就想请到两位聊聊私人的这些跟公园的记忆，其实也更能反映出上海公园的一些特色。所以我也想请郎杰老师聊一聊你的公园记忆，因为你是就是老的卢湾区人，然后包括就住在复兴公园附近。
对，因为上海的公园其实挺多的，然后每个公园它的来源其实也不一样，有些是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像我特别熟悉的复兴公园，以前叫法国公园，它是100多年前就有的，从历史上它可能是最早是法租界法国人的一个兵营，然后后来改造成这样的公园。又有些公园，比如说我们录音附近的向阳公园，它在历史上可能是一块坟地，就一块空地，到了49年以后就是都把一些墓地也改造成了公园。上海的公园确实是五光十色，里面什么人都有，即使是有一些公园它可能是以前的园林改造过来的，比如说嘉定的古意园我印象挺深的，它本来其实是一个类似于苏州园林这样的一个园林，但现在里面也是充满了各种唱歌跳舞的人，而且大家有不同划分的区域，是吧？甚至有一些是专门跳新疆舞的都有，在一个有点这个苏州园林的这个氛围里面，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像我所熟悉的复兴公园，它在过去它是一个很标准的法式园林，就是把欧洲的这种建造公园的逻辑搬过来，因为欧洲的园林它的特点是对称式的，但中国的苏州园林没有一个是对称的，中国人觉得对称很难看啊，但是这个欧洲园林它一定要对称的，然后有很宏大的这个草皮，是吧？有高大的树木，还有很多这个座椅，你在苏州园林里面它不会随便放这种长椅，是吧？它一定放那种要在这个水池边给人坐的那种椅子，它的设计的思路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据说呢，以前在复兴公园里面还有一块纪念碑叫环龙纪念碑，我记得金宇澄老师繁花里都还提到，当年啊，就是刚刚有飞机的时候，1920年代刚刚有飞机的时候，有一个法国飞行员叫环龙，他在世界各地包括在中国表演飞行，然后最后他的飞机就在上海坠毁了，然后他好像特地这个飞机眼看要坠毁，把这个飞机拉到偏远一点郊区的地方坠毁，然后最后就给他立了一块纪念碑，就立在复兴公园里面，所以本来的那个南昌路也叫环龙路。但是呢，在我的印象当中，那块纪念碑很早就拆毁了，但是在80年代在复兴公园里面又重新有了一个新的塑像，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塑像，这个我觉得是复兴公园里面一个很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很多人这个入团啊入党啊什么的可能都要到那里去搞活动。与此同时呢，复兴公园旁边它又是一个酒吧特或者是这个文化特别发达的地方，是吧？什么钱柜啊、帕克九七啊，这一些这个非常代表上海夜生活的，像这些酒吧就在复兴公园周围开设。然后呢，在前些年这些酒吧陆陆续续又关了，但是从去年开始，好像他们又重新装修一新，又重新开业。所以我觉得复兴公园它里面它有马克思恩格斯塑像，然后外面呢又是有那个灯红酒绿的酒吧，这是复兴公园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地方。
复兴公园现在的变化真的特别有意思，就是因为我知道以前复兴公园就是上海的酒吧的中心，然后现在复兴公园里面有一栋商业综合体，叫什么我不记得了，它全都是酒吧，然后晚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在公园花坛这边就很多老年人在那里坐着散步，然后旁边就是完全都是年轻人，然后在拿着啤酒或者拿着洋酒在那喝，包括也有坐到公园里面的，因为有一些 club 它要到晚上才会比较热闹，所以大家就先在底下拿着酒在公园里，就是有一种年轻人跟老年人交错，然后还有老年人在那个酒吧一条街那个前面在那跑步，
对，
然后但是旁边他不是来喝酒他就是来跑步的，这种交错我觉得确实 我记得我之前带一个从其他地方来上海的朋友去那个地方，他就觉得这个地方很神奇。
哦，那静安公园也是这样的，静安公园里也是有一块很时髦的吃饭的地方，然后旁边也是锻炼。
对，而且静安公园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园林，一个特别小的叫八景园。
啊对对对对对，
我特别喜欢。
还要买票。
还要买票，我觉得这个很夸张。
2块钱好像。
对对对、
哦。我还经常去，其实
经常去。
啊、包括静安公园好像我听说以前也是墓地变成的公园。嗯、
对，因为就在静安寺对面嘛。嗯。
对。然后我记得之前16年双年展的时候，梁杰老师还参与过一个51人的一个计划，其实就是人跟他的地方的一个项目，
对对，
其实也是谈到了公园。
对，
因为公园其实也是他如果是作为闲暇作为休闲，他的对象可能是老年人，或者说他是怎么样组织自己的闲暇生活，其实是公园里的人的一条很重要的线索，但如果你不去了解他，可能这个线索很容易被忽略掉。
这个故事说来就还挺有意思，因为我小时候有挺长一段时间学过围棋，在我学围棋的时候，大家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有一种说法是，就我们现在录音的地方的旁边的向阳公园，它曾经是上海围棋的重要的摇篮，因为围棋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求两个人面对面坐在一起下棋，然后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向阳公园很长一段时间是上海的重要的围棋的摇篮。当然等到我学围棋的时候，这个向阳公园已经没落，最后我爸是把我送到了国际饭店旁边叫做上海体育大厦里面的上海体育俱乐部，所以我的很多小时候的生活是在那里度过。现在有随着这个繁花的开拍啊，那里变成网红景点，因为就在国际饭店旁边、
哦、对，
我小时候就是每天是沿着南京路，就黄河路几乎是我的终点了，就到国际饭店隔壁，包括那个体育大厦在繁花里面取景也有拍到，因为它的一楼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游泳池，上海的几代游泳冠军都是在那个游泳池里面出来的，然后我们是在2楼学围棋。然后有了网络以后啊，大家就可以不用面对面了，所以现在我知道很多朋友都是在网上下围棋。到了2016年双年展的时候，有个朋友在策划一系列的活动，他的这个活动的总体的题目叫做51人，所以他是想找51个很特别的人或者群体来反映上海的整个的城市的面貌。我有很多朋友都参与到这个策展当中，其中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聊起，他说和平公园有一个围棋角，然后我说没有听说过，因为我对和平公园没那么熟悉，然后他就拉着我去看了一下。那和平公园本身它的生态很丰富，是吧，既有看动物的，又有这个唱歌跳舞的，然后还真的有一个角是围棋角。在这个围棋角里面，大家都很活跃啊，而且呢这个下棋一般都是就所谓的代彩，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就是得花钱。就是我们下棋呢，就是每个人拿30块钱，
嗯，
赢了的人就拿30块钱。
哦，围棋还可以玩钱的、啊？
有输赢就可以，
哦、
有输赢就可以带彩，你打牌可以带彩，这个围棋也可以。但正式的比赛它就不叫带彩，叫奖金嘛，是吧？本质上是差不多的。就在那里，我还和他们一些高手下了几盘，然后我觉得水平不错啊，而且这个氛围非常好。而且30块钱也真的不算是很大的一个彩头，比起搓麻将根本算不了什么。这个氛围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当时一个朋友就说，我们组织一场活动，作为51人计划当中的一项，那就是我们在网上招募一些这个会下围棋的朋友和和平公园的每天在那里下的这些人，然后大家搞一个联谊比赛，下几盘棋。所以最后呢，这就成为了51人的一个活动，而且效果还挺好的。即使是每天到那里去下棋的人啊，他们背后有挺多故事的。有一些人也曾经是类似于上海围棋队一些专业的这个队里面，或者是少儿队啊什么，经过训练然后退出来的。大家每天到这里下棋，除了下棋以外呢，也变成大家社交交流这个精神寄托的一个重要的联系的方式。然后和平公园的围棋角也存在了好几年，但是就在前2年，和平公园它突然改造，整个公园就封起来。大家也不知道改造完以后会是怎么样，结果发现等到改造完以后，整个公园确实变得很高大上，真正有了这种咖啡馆啊、茶室啊新的这个感觉。但是原先的大家可以随便使用地方，或者是适合大家下棋也好、打牌也好、唱歌跳舞的这些空间其实都没有了。现在这个围棋角呢，在和平公园已经消失了，大家也不知道原先在那里下棋的人去了哪里。但是前2天我在网站上看到有人就贴了一些那个视频，就在中原2湾城的一个星巴克里面，很多人聚在那里下围棋。我当然不知道那里的人是不是和平公园或者其他地方的人跑过去的，但是呢， 就下围棋这种方式，虽然现在可以在网上大家进行这个游戏，但是很多人还是需要面对面的这个交流，和网上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公园我觉得应该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空间给大家交流和互动，这是我和和平公园的一段小小的故事。
因为刚才讲到公园里的这个生态其实挺丰富的嘛，就除了围棋角，我觉得一个大家最知道上海公园的一个有名的地方就是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就相亲角其实也是老年人组织自己闲暇生活的一种方式，比如说他挂自己小孩的信息，他不一定说每天都能收到 有效的反馈，他其实是一种大家聚到一起交流组织自己生活的方式。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观察
啊？就是有一年因为我是喜欢玩游戏的嘛，然后我玩那个游戏要出去玩的，就是去公园里玩。公园是一个重要的据点。
有 Pokemon 的那个。
就是 Pokemon 公司做的另一个游戏，就类似这样的。然后呢，有一年我们那个游戏它会有一个 Mission Day， 就是有一天所有的人都聚到几个点去。当时人民公园就是一个 Mission Day 的据点，然后我们就都涌到了那个人民公园，但人民公园本来人就已经很多了，就是有点水泄不通，然后我们就几个打游戏的人埋头在那里滑手机，但是在缓慢的人流中就经过了那个相亲，就是两边都是相亲广告。嗯嗯嗯。然后呢，我旁边又是不认，因为这些打游戏的人我本来也不认识，就觉得这个氛围非常的有意思，然后我们就交谈了起来。我就觉得当时就是又处在这个相亲角的环境中，你又跟一个陌生的人交谈了起来，这个气氛也很有意思。我就觉得公园里聚集着不同的人啊，就感觉很像那种生态聚落。
嗯，
就是它有位置的关系，也有时间的关系。就是如果你看那些动物，你就会觉得比如说傍晚那些象手蟹就爬出来了，然后白天有什么鸟在那里什么。因为我是个经常逛公园的人，就会觉得它是一波一波的，就像一群一群鸟或者一群什么别的动物，它很规律的在这个地方活动，这群人来了，然后那群人退出了。然后有一次我是跟一个在公园里帮人家理发的老头，因为我坐在那里也不能一直干坐着，我就找人聊天。然后那个老头是跟我一样从早待到下午的一个人，其他人都是来了就走了。然后他就是，我发现他观察了很多很多八卦，就是会有很多老年人在这里恋爱。然后他会给我介绍，他说这个人是这个人的女朋友，这个人什么什么来，但这个人儿子不同意。就是他们跳的舞种也不一样，然后呢还会有一些阿姨，她在这边跳完以后下午要去一个别的舞厅跳舞的，我也搞不清楚这当中有什么区别。到了下午呢，明显就是有一些带着宠物或者就是周末的话会有带孩子来的人就变多，早上就小孩不多。哦，对了，刚才说起那个熟悉的公园，我就想起来虹口公园有一个东西我很喜欢的，就是小时候鲁迅公园是叫虹口公园的。它有一个沙绿水
啊，沙绿水
新公园有吧？
也有
啊，就是这种老的公园里就会有一个沙绿水。你知道沙绿水是什么？
不知道。
它是做的一个很漂亮石头的雕塑，对吧？石雕就是感觉像个小喷泉一样的，然后你就一按它那个水就会飙出来，
就是公共喝水的。
对，你就可以人够在那里喝。
就是取水的一个地方。
也可以
算是，对，在喝水的，但是它是喷出来的，往上喷的。然后你人只要凑过去。然后这个东西现在还保留着，就是
现在还有吗？
对，虹口公园改造以后这个东西还留在那里。
现在不知道大家敢不敢喝这个水，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追求那么干净，就觉得这个沙绿水已经挺干净就可以喝了。
这个我有个很有意思的，我去那个徐汇滨江，我也看到有那种就这样的设施，然后它有一小袋一小袋的，我就过去，我以为都可以取，可以拿，就便民嘛。他说这是只给狗，只给狗。 就感觉确实变化很大。
是的是的是的。
刚才就其实讲到我觉得老年人谈恋爱这个也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看到八九十年代比如你看刘湘成那些摄影作品，就是他公园里的谈恋爱的人好像是他一个像是一个系列一样，就好像然后这些人可能他步入老年好像他还是保持在公园去交往或者恋爱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讲到老年人谈恋爱，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宜家嘛，就是宜家他的这个餐厅常年被老年人霸占，所以很多宜家最后不得已他就专门划出一块区域啊，这块区域就是给你们老年人做的，你们就不要做到其他区域去影响其他人了。而且因为以前宜家有那种很便宜的那个卡，就是你可以免费去打一杯咖啡，就所有的老年人就只是这个打一杯咖啡去。
但是宜家太少了主要是。
啊，太少了。
对啊，住得远的人就不能去宜家。
对，然后其他咖啡馆或者麦当劳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也不少老年人。然后公园当然因为是免费的最开放的，所以更多。包括那个相亲角，说起来是给孩子相亲，但是很多人在这个相亲角一待就十年二十年。
对
啊。就很难想象。
孩子从20岁待到40岁。
对，就是永远是一把伞，因为他们的方式都是一把伞，一张 A4 纸就贴在那个伞上面。然后如果有人赶的话或者自己要走，把伞一收起来就走了。没人的时候就把这个伞撑开，反正跟伞这样一种若即若离的这个关系，我觉得也是挺神奇的。有学者曾经研究过复兴公园的相亲角，到最后就是父母的这种社交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他们也其实也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每天或者每周就来一次，就和一些老朋友大家聊聊天，伞一撑也不管有人没人看到，就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但我感觉好像就谈到公园嘛，我觉得好像公园也分两种，就国内的这种事件的这种公园，它好像多少还是有一个入口，然后它里面的步道呀、椅子呀，都是有一整套设计的。美丑先不论它，它是有一整套设计的。但好像在国外很多公园，它是追求一种野生感和自然感，就是你，比如像伦敦那种什么海德公园，你走进公园你就进去了，就你一脚踏上那个草地就进去了。但国内好像这样的公园会比较少，或者这样的公园可能在郊区会有。
就是我们那边有个金海湿地公园还挺好玩的，它好玩的点就是比较野，就是尤其你往深处走，它就有一些看上去像是野地的感觉。当然其实还是有很多人维护的，因为我看见有人撩那个水葫芦之类的，但是它的风格就比如说它的池塘或者河岸它是像芦苇这样渐渐下去的，我觉得这样其实真的很好，因为我很爱那些小动物嘛，就是像那些蟹啊或者翠鸟啊，它们都需要这种在泥壁上或者泥滩上做窝，如果是水泥固化的那个池塘边，它就没有办法，就是你会很担心嘛。有的时候有一次我就是还好几次在公园里看见那个蛤蟆要进花坛，但是那个花坛太高了，它就有点爬不上去，然后就会有很多人围观，最后还会有人实在不忍心就把它拖上，所以我就觉得尽量野一点，这个公园的对小动物的生态会更好一些。然后那个金海湿地公园里的鸟也非常多，而且它在那个林间铺的路嘛，也是那种碎的，就是石头路，然后它是允许它一定范围内长出一些野草的，我就觉得应该是这样吧。
对，因为上海市中心这个空间实在是比较狭小，因为我觉得能够称为一个公园真的得有假山得有水，这个才能称为一个公园，但是在上海寸土寸金的环境下要求还真的是比较高。所以小时候比如很多人都有那个去长风公园划船的经历，就在我们小的时候啊，就觉得在上海市区里面你能够要找到能够划船的地方真的找不到，所以大家能够想到的只有长风公园。然后长风公园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造公园，他当时就是一个平地里面挖那个水池。
我爸说是他上学时候他们学校挖出来组织他去挖的，就是把那个湖挖成
一个山。对对对，然后旁边就堆一个山，然后是新中国上海很有名的这样的一个园林的建筑，然后很多小朋友就在里面那个划船，这是童年的深刻记忆，还有很多小孩都有这个摔到湖里面然后被人捞起来这样的一些经历。
好像反而是像比如说像国外城市那种城市中心的大公园， 我觉得好像都是它就保留了那么一块地方。
嗯，
它一般的英文名都叫什么田野什么 field，
对。因为不同的城市它的发展的逻辑不一样，上海真的就是从
它可能一开始发展的那个观念还跟不上，但现在郊区好像开始有一些这个意识，会做得稍微好一点，它就不再过分的休憩这些东西。
对，
因为我觉得好像你看建国以后的很多公园，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甚至在我长大，比如在内地一些厂矿单位里的这种公园，它都有，似乎你都可以在很多公园里看到相似的影子，就它假山，包括那个，甚至栏杆，我感觉都是一套生产的那种，有一只海鸥，然后在那个栏杆中间展开双翅，就感觉是一个很模块化的一个东西，
对，就专门给小孩定制的，而且往往还有这个儿童乐园，然后有一些什么类似于旋转木马或者一些儿童游乐的一些设施什么的。但现在好像这些也纷纷就没了。前几天我还看很多人在说，这个以前小时候有一种很经典的滑梯叫做大象滑梯，然后
是石头，就
石头是水泥做
的，
但现在很多都拆掉了。
我觉得那个特别好，就是给人摸的有点像那个古迹，旁边不是也摸的很光滑吗？那个东西。
是的。
哦，但是和平公园改造以后，它的那个儿童乐园区还蛮好的。就看上去很精彩。然后和平公园还有一点就是一个特色，当然现在动物园没了，它的那个健身器材区是我觉得上海蛮高级的，我在别的公园没看到。就是普通的小区或者公园里它就是一个五颜六色的那种东西，但是和平公园里的那个东西它是好几个器械是带屏幕的，就是感觉有一点对，有一点可以测心率还是什么的那种，就觉得诶，这里这个东西是他定制的吗？我也不知道，就是他的健身器材区可以去看一看。
好。
然后我还觉得，其实上海不同区的公园，因为上海不同区的这个人群，
不一样，
年轻、职业，其实都有一定的不一样的分布。我会觉得还蛮不一样。比如说鲁迅公园或者虹口区这些公园，就老年人的比例是非常高的。但是比如说在像中山公园，你就觉得好像是年轻的这种中产，大家的娱乐方式也不太一样，飞盘啊什么的。在鲁迅公园我没有看到飞盘
啊，鲁迅公园全是，对，很少年轻人。
就你这个观察还挺有意思，那我觉得可能跟周围居住的这个群体是不一样的。然后中山公园它周围也已经换了好几轮了，但现在可能周边新的楼盘相对多一点，或者相对年轻人这个多一点。但鲁迅公园跟四川北路一样，就衰败的非常厉害，
比较老。对，
对，
它前面这边是唱歌的，唱歌乐队跳舞，然后后面开始有那些扯铃、放风筝什么的，
还有个政治角。
哎，对，政治角，然后旁边就有那个闪着警车的亭。
哦，是吗？
是。
哦，那再讲讲鲁迅公园呗。我觉得鲁迅公园是上海一个挺精彩的一个公园，我感觉
啊，对，
一进去就感觉整个人间生机勃勃，千姿百态的感觉。
这个公园离我以前就是我爸家特别近，然后他一进去吧，就是有好几个文豪雕塑，当然这是后来出来的。然后老年人就在这个文豪群中分为各个群，然后呢，他有一块人始终是很少的，就是即使在熙熙攘攘的旁边是这样，但是他就是鲁迅墓那里是没什么人的。我小时候就经常在那里玩，就很喜欢那块，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感觉那块很肃穆，可能是人少的感觉吧。他种的那些柏树，
对
啊，因为它当中是连通那个虹口足球场的嘛，然后以前这个虹口足球场是申花主场嘛，所以就非常热闹。然后现在旁边也有一块是可以给市民踢足球的一个场子，然后它后面它也可以划船的，
也可以划船吧？
对，不光长虹公园
也
可以划船，它里面也可以划船。
而它那个划船还是一个很粉色、很亮的一个那个火烈鸟的那个船。
这样再说，是的，是的。
好吧，然后它后面还有一个山，山下面有人钓鱼，但好像是不能钓的。哦，对，我觉得很多公园里啊，经常会有大人带着小孩去捞东西，就
捞些小龙虾。
我觉得就是最好也不要捞。那些东西活在那里挺好的，就是你捞回去你也养不活， 也不能吃那么小，对吧？就是为什么要把它从他家里带走呢？应该跟小朋友说，你就看看就好了。
而且我觉得好像就是老年人的，我对老年人的观察，比如说像徐汇区，像衡山公园，或者说徐家汇一些小的公园里的，或者一些街角公园里的老年人，和我在鲁迅公园看到的老年人，虽然大家都是上海的老人，但我感觉那个生命状态很不一样，或者说性格都有一点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
就是我觉得在比如说在衡山路总路口的公园里坐的老人，我感觉大家就是比较的
文静
啊、比较文静，对，会有一种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的那种感觉。但是在鲁迅公园看到的老人，感觉都很有表演欲，性格比较外放，那种感觉，是不是会不会跟上海同区
啊？是的，因为我以前里面碰到别的老年人，他说他家在和平公园旁边，因为还是有点距离的，两三站公交车。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就近待在你家那边那个公园呢？他说这里热闹，这里有劲，这里人多。那我觉得可能来的人都是这些追求有劲的人，就更有劲了吧。
是的是的，因为上海不同的这个区，它本身包括苏州河以北和以南，确实有微妙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比如现在因为繁花大家也在看，就是像法租界的地方呢，是上海传统的文化中心。就是大家说比如在以前那个抄家的时候，淮海路淮国舅那里可以堆了很多很多钢琴，但上海的北方杨浦虹口或者工人家庭里面是没有钢琴的。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住在虹口的，他说有一次隔壁邻居搬家，是从淮海路搬来的，然后他在搬家过程当中看人家这个家具一样样搬进去，竟然当中还有一个钢琴，对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他就觉得搬家怎么还会有人搬钢琴，就在他的生活的环境里面没法想象这个搬家里面家具里面包括一个钢琴。那所以我觉得从这些角度其实可以看出不同的区域它的居住的群体这个人群的属性是有些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山阴路上好像有钢琴的人蛮多的。但是我觉得虹口是这样的，就是这一片，就是因为山阴路到内山书店嘛，还有平安路这
片，
就住的人还比较爱读书的。
对对。
然后呢，再往那边有一个角，就是以前著名的很多少年出攻读学校的
红镇老街，
就是你会觉得像苏童笔下那个那些就是彪悍的少年，然后都住在那里，但是也很吸引人，因为当时还有两个工人文化宫嘛，然后工人文化宫里就是有很丰富的市井娱乐。
是的是的，
就是我有一个初中同学，就是我们都上初中的时候，他很对小朋友来说很兴奋，他说我认识了一个舞男，我说哈、然后就是在横浜桥那一带
啊，横浜桥，
然后他还带我去看了他，然后我大失所望，我说啊，长那么难看能当舞男吗？当然我没有当着他面说，然后他就很神秘的说人家有别的本事。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虹口包括繁花那边黄河路过来那边不就再过来就
乍浦路，
乍浦路也是一条，就是你会觉得以前都是做生意的人跟这些不是很有文化然后比较玩的野的人在这片活动，就跟静安的那种斯文人是不一样的。
对对
对对对。
但是以前我们山阴路上我姐姐有一个小提琴老师，我就印象很深，她住在一个石库门房子里，然后她的生活空间很小很小，但是她种了很多花，然后她是穿连衣裙的，就是在80年代如果有一个穿一身白连衣裙的女生，你就对她印象特别深，你就觉得哇好优雅啊。
然后又会拉小提琴，
对，但是他就住在一个很小的，就是那么一间楼下，因为那种房子每位都是合用的嘛，但是他就在那里拉小提琴上课为生。
我记得你那本书里有写到一个老人，就用老人卡的那个其实也是因为他是从很遥远的地方跑到城市中心，甚至跑到公园里去。
对对对，
这也是真实的故事
啊，这是真实的故事，就是我以前住在赵桥村里的一个邻居的故事。然后我们以前那个地方根本就他们都不当上海的，就是他们如果说要去市里，都是说去上海那边就是乡下。他也是一个爱热闹的老人吧。然后而且他去逛公园他很认真的，但他很喜欢他很喜欢看那些就是有白字的东西，不管是雕像还是古树，他就会把它抄下来。我发现很多老年人很喜欢做笔记的，
是吧？
就是 不管兜公园还是听讲座，他哪怕不认识这个讲座的在讲的人，他也会很认真的听，然后做一些笔记，他就像打卡一样，或者出现在上海书展里也有这样，他就会收集那个签名，
各种签名、
哎、对、对。
刚才讲到有好多公园不是墓地嘛，以前像静安公园，还有
淮海公园，
像淮海公园，
对，都是向阳公园
啊，向阳公园
都是
附近这个。我也想到，其实之前在巴黎玩的时候，有去过一个公园，里面还埋着那个萨特和波伏娃。
嗯，
当然它是个墓园，但是我是觉得感觉进里面不叫参观嘛，它其实就像一个公园一样。
嗯，
然后我觉得那个生态也挺有意思的，就一座一座坟堆、
啊、是的是的，
一个一个墓碑，但是它里面的绿化也很好，包括你脚踩的其实也不是那个水泥地，就是土地。
嗯，
对，
它只有那个墓碑是。
但这个地方是不是名人墓聚集？
这个地方好像我也没有看到那么多，确实有很多名人、但大部分也都是，当然肯定有一些社会地位的人，但是好像也不都是大名人。
对，有些
人、因为就是这样的场合，比如说在圣彼得堡也有一个嘛，但是里面全是大名人。
嗯，
而且我就觉得这些墓园好看的就是它每个墓碑长得都不一样，就跟我们那些公墓是肯定不一样的。但是它好像里面全是，可能地方有限，已经大名人把它占满了。
对
对，
或者你要有钱。上海现在其实这个墓地也是其实挺好的，但平时大家也不大会去，只有逢年过节扫墓的时候会去。然后这个地方肯定也是既有普通人也有比较有名的人，然后有名的人他可能这个墓地会大一点，然后做一些特别的设计也都有。
而且我觉得看到好多一些法国电影的那种结尾，就或者两个女主角其实就是在一个墓地的公园里面散步，然后最后就结束。我就觉得这种样态的公园感觉也挺好的，但是可能中国人比较难接受。
对，其实也是随着上海城市的不断的扩大，它的墓就不断的搬迁。包括我住的地方，就是我一直住的地方叫达浦桥。达浦桥在90年代的初的时候，这个市政建设修商场，然后地下挖出过明代的古墓，而且是有名有姓能够考证出来的。人家家里面是在南市区豫园那里的，就是他的宅子是在豫园那里南市区，他的这个墓地是在城外。法租界这块地方过去都是荒郊野外，都是城外作为人家的家族墓地，所以这个上海的这个墓地就一路往西或者往北往更偏远的地方拓展，所以现在很多就聚集在像青浦啊或者是奉贤啊什么的，聚集在这样的一些地方。
所以你觉得这些墓园也还蛮值得逛的？
其实我觉得挺值得逛，就有时候我在清明啊时候给老人扫墓的时候，出来的时候还会看到很多名人的墓，反正扫墓完了以后嘛，就顺便看一看，都知道的是上海的一些这个名人，然后看看他们的设计，甚至有些人还活着，他的这个墓地其实已经买好了。
哦，
对对对，还挺有意思
啊。那就是正好说到墓嘛，我就想到前几天又重新逛了一下那个光启公园。它就是一个大名人的墓做的公园。然后那个墓真的形状很不一样，它是像一个笔山一样的，特别大。然后呢，为什么会去逛呢？因为我觉得主要是围墙拆了，就是我特别喜欢最近拆围墙这件事情。就是围墙拆了以后，你就会平时你要特地走进去，一般路人他不一定会走进去发现这有个公园，但是他现在全部摊在你面前。而且我现在住的地方，我住在金桥嘛，旁边也有一个公园，他就是围墙拆了以后，他的那些树和景深的存在感特别强。就是以前你走在这个路上，这里是一个围墙，但是哪怕它是镂空的栏杆你也可以看进去，但是就感觉你跟这个树是隔开来的。但是一旦它拆掉以后，这个树啊草地啊就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就很像外国很多公园它是摊开在你面前的嘛。
对，
然后我就觉得这样你就一下子觉得你能眺望出去一片，
对，
一片林子，或者就是你能看过去就特别舒服。所以我就还蛮，虽然就是刚才梁老师说和平公园改造的高大上了，它是有一些缺憾，但是改造的拆围墙这件事情我是很喜欢的。
这点我也挺同意，包括复兴公园我看这个最近也是围墙什么都已经拆掉了。在我小时候真的印象当中，上海比现在要多很多很多的围墙，也许有很多很好的地方，但我们小时候可能都看不到，都被围墙给拦住了。但现在这个拆了围墙，确实这些植物这些绿化就可以作为城市的一部分，它是有公共品属性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是挺赞同的，应该更多的把围墙给拆掉。
因为我以前在北京工作生活嘛，所以我就觉得公园围墙这个事情就特别的困扰我。
嗯，
因为我觉得我是还挺喜欢逛公园的，当然北京的公园也好像都要收费，反正就是，但也不贵，就两块钱，但是它就是有固定的入口跟出口，基本上一个公园可能就两个门，或者多的可能也就四个门。然后它的围墙都建得很高，确实我很多时候
就
在、就
是、看也看不见里面，
我很多时候都在想象，比如说地坛外面，你在大街上你看过去就是一堵很高的墙，
嗯，
里面可能高的树你能看得到，但它有很多古树啊，没有那么高，北方嘛，没有那么多那么高大的树，它可能就看不到。就我有时候经常在想象，比如颐和园的那么长的围墙，因为我是沿着颐和园那个围墙走过的，你就知道那个围墙有多长，然后就你就觉得它假设有一天打开，它跟城市的那个融合，其实北京的公园是很大的，就是很多公园都是很大的，
嗯、
就是那种打开感、
嗯。
你哪怕你骑车在旁边，你看过去，
对，就有一种呼吸感。
对，
你也可以呼吸，这个城市也在呼吸，就透过这个，就像那种生态公园，你多一个水潭，多一块泥地的这种感觉。
嗯、
对。但是我们上次不是聊北京公园吗、
嗯？
我也把这个话题就是提出来，然后我们还找了一位在颐和园，
嗯。
就是颐和园的员工、
嗯、
他还是学创意写作的、嗯、他又觉得说那像颐和园这样的公园他的围墙就不可能拆，因为比如说凡尔赛宫的围墙就不会拆、
嗯、
就他以这个举例、
嗯、
就比如故宫的围墙也不会拆，因为它是作为这种皇宫来存在的一件事情，
对，
它不是公园，就它里面东西一个比如飞檐、
嗯、
它可能都是古董、
嗯、对，
这个东西你如果完全摊开其实、嗯嗯、
但是西班牙很多城堡这种东西都是摊在外面的、
嗯嗯、
就直接，但是他们可能不够古吧，就没有，
对，
还没保护起来。
好在上海没有那么重要的、
嗯、
这样的皇宫，
我就会觉得好像还挺不一样。然后上海我逛的公园，可能我现在住在像漕宝路那边、
嗯、
像漕溪公园、
嗯、
我之前有去过，然后我本来以为它是一个新建的公园，但进去之后发现它也是可能100多年前的一个私家的一个后花园、
嗯，
是
我发现在上海的像徐汇区，就稍微远离市中心的地方、
嗯、
它虽然城建好像是蛮新的、
嗯、
但其实你会发现在100多年前、
嗯、
就它就已经是很多乡绅和有钱人的资产的后花园、
嗯、桂林公园，
桂林公园、
啊、对对对，
因为桂林公园是黄金荣送给他女朋友的一个公园、
嗯、还有那个叶家花园也是
是的是的，
就是也是相对市中心蛮远的嘛，它在杨浦那边，也是一个送给他女儿疗养的一个园。
对，因为我工作的地方就离叶家花园很近，它现在叫肺科医院，所以它是属于医院，很多人以为就是一个医院，但这个医院里面有非常好的这个公园，然后这个医院因为是在、
啊、里面的小亭子很漂亮的，
是啊是啊、
嗯、
因为就在复旦和财大中间，它历史很悠久啊，它的这个公园的历史其实比复旦和财大这个校园的历史还要悠久，是当时的一个大亨，这个姓叶的大亨，他的二代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花园，
就是生肺病，所以跟肺科医院有关系的，好像
是真的就是生肺病，
好像是为了他生肺病让他疗养在这个地方。
对，而且当时本来是配套的，就是我工作单位财大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跑马厅，就是除了人民广场那一带是跑马厅以外，在江湾这里本来有一个很大的跑马厅，但当然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就都被炸掉了，本来就是一片跑马厅嘛，当然旁边有很多娱乐设施、
哎、那边本来是新规划的一个市中心、
啊、市中心啊，对对对、
嗯、
是的是的，都是被那个抗战被历史给无情的给中断了、嗯、所以现在只留下了一些遗迹，所以这个叶家花园和肺科医院其实也是遗迹的这样的一种。嗯，
桂林公园旁边有个康健园也蛮好玩的，就是很大，就是不输桂林公园，虽然桂林公园里有一些以前的建筑比不上，但是它的那个植物什么的就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很多园林其实都挺有价值的，包括豫园，我发觉我周围很多人都觉得只知道豫园人山人海，九曲桥啊、南翔小笼包，然后我问了一下大家，都至少20年都没进去过豫园了。
哦，我进去过呀，我经常去。
你还经常去？
因为我是一个要打游戏的人所以我足迹遍布各个这种公园景点。嗯，
因为上海也有所谓的这个五大园林，当然就是所谓的这个苏式园林，这种传统的园林而不是公园，在我看来园林和公园其实有挺大的这个区别的。然后苏州当然有很多很好的园林，但上海的这个园林我觉得，但是把这个豫园拿出来完全不输于苏州的那些园林，就它的假山它的石头非常非常厉害，而且在其他地方甚至在很多苏州园林里面太湖石是很贵的， 这个整个园林里面大家觉得要把那么贵的太湖石要放在最重要的地方，能够显示出我很有实力很有品味。但是豫园给人的感受那就是太湖石太多了，像不要钱一样，到处都是太湖石，就到处都是这个可以看得出土豪的这个手笔。但这个豫园的面积也不小，然后它的这个石头，它的这个堆积，它的整个的这个布置，我觉得确实称得上是非常了不起的代表性的上海的园林。
但豫园是不是开放性没有那么高？它不是随便可以进的，
也要买票。但我觉得人已经太多了，也没办法。
哦，
因为我觉得苏州园林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它的特点就是它的空间是比较小的，就是一块面积的这个空间，然后你还有房子是吧，然后还要有假山和有水池。它的园林的基本的逻辑就是我要在这么一个小的一个空间里面给你营造出一种自然的或者是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一种感受。所以他们叫叠山理水，就是怎么样把石头堆起来这个假山，然后水怎么布置，这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讲究。那么以前啊，在城市里面还有很多所谓比较野的一些地方，这个苏州也是这个在过去的几百年里面经济发展水平是非常高的，所以它也很快的就城市化了。那么就在这样一个有限的这个城市化的一个环境里面，你怎么样堆出很厉害的假山，就是当你在假山里面你要能够感受到你可以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山里面的这种感受，这其实是挺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这个苏州的一些园林，一些厉害的堆假山的师傅可以给你塑造出这样的感觉，这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的。那苏州有它这样的传统在里面，上海呢我觉得继承了一些这样的这个传统，但是现在这个园林啊就是很多都已经消失了。因为园林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花钱，很多人觉得我可以买个园林，但是你买了一个园林你维护不起，就里面到底种什么植物，这个假山你都要打理的，水池你要保持它这个水流的畅通，然后这个植物三天两头要修剪，然后你要把这个园林要维护下去，这个代价是很高很高的。所以一般很少有园林能够持续个几十年上百年，你可以看到一个园林往往就是过了几代就转手了，以前叫这个园换了户人家就改名叫做什么什么园的。所以上海的园林比如说最早的张园，就是南京路的那个园林，在历史上确实曾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园林，很重要的一个园林，包括上海近代的很多重要的一些政治活动，什么孙中山啊，什么章太炎，什么都在张园里面活动，曾经是一个那么重要的市中心的大家集会的这样的一个园林，是一个私家园林向大家开放。但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在我有印象的时候张园早就已经没有了，早就变成石库门的房子了。然后我们现在又经过那么多年的改造，我们重新给它贴上一个张园的一个标签，但其实这个园在哪里就完全就已经看不到了。真正的园在我看来当然应该有山有水才能叫做园，但这些都已经没有了。而上海的真正的公园，我觉得它的基本的逻辑是就是从那个西方的尤其是欧洲的英国法国的这个园林搬进来的，所以它要求要我们前面说的对称的结构也好，更开阔的湖面。因为中式园林啊，它要求曲曲折折各种不规则的东西，它最反对的横平竖直，比如说一条什么中轴线，什么宽敞的这个马路可以给大家行走，林荫大道，就中式园林里面是非常反对林荫大道这样的概念，一定要曲曲折折的这个走路。但是欧洲园林它要林荫大道啊，然后在林荫大道旁边再放一些这个长椅是吧，给人休息。但这种思考的模式构造园林这个逻辑和中式园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建国以后呢，园林主要是沿用了西方的园林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逻辑，但有一些设计师会在当中加上一些中国式的元素，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混合的结构。我觉得是上海公园的主要的一个样态。
嗯，那我觉得是不是也是因为像中式这种园林最早都是为一家一户的
对
私人贵族打造的，所以它会在小尺度上要求一个极致的审美。但是其实像林荫大道，比如像巴黎讲起的这种，它最早的设计其实就是公共的一种考量，它是所有人行人来享受的。
是的是的是的，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个闵行什么体育公园文化公园，我觉得这几个公园也是跟市中心的公园是蛮不一样的。文化公园应该大家应该都去过，
对，或者世纪公园。
哦，世纪公园里有个东西很好玩，就是躺骑自行车。
躺骑自行车，
就是一般自行车不是这样坐着骑的嘛、那个自行车是这样，你可以躺着的，然后往前蹬腿，那个东西很好玩，就是我最喜欢那个。
反正我是觉得郊区的这种比较大的公园、我会觉得相比很大很平静的那个湖面，我觉得如果它的这个草地它有一定的这种坡度，
是的，
形成山谷状，或者它就在一个局部范围形成一种山谷状，哪怕它整体面积不大，它给人营造那种郊野感都会好很多。比如说我觉得像那个上海植物园
啊，
当然它算不算一个公园，应该算是一个公园，
当然算是公园，
它里面这种山谷感我觉得就还挺奇妙的，就是你到里面你会觉得外面城市你是看不见的，但它其实旁边都是高架，就是整体的范围并不大，就这种郊野感我觉得可能也并不，可能还是依据那个地方的地形吧，不是能特意打造出来，
对，本身有这个地形。而植物园又是一种挺特殊类型的公园，其实我对植物园这个概念也挺有兴趣的，就是它是一个殖民的象征，就英国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植物园叫做秋园，它的基本的逻辑就是我要把世界各地美洲的澳洲的什么亚洲的植物全部都搬一份到我这里，种在我这里，甚至秋园里面它有一个叫做种子银行还是种子仓库之类的，它就说全世界四分之一的植物的种子它这里都有备份，就冰箱里冰着，然后假如哪个地方这种植物就彻底灭绝了，那我这里有备份就可以重新拿出来种。但一方面它有搜集全世界植物的这样的一个野心，但另一方面它很有殖民的色彩啊，就是我这里都要放一份，所以它在世界各地都普遍了修建了植物园，就是你说新加坡有新加坡植物园，什么印度的加尔各答植物园，然后澳大利亚，然后每个地方植物园，香港也有植物园，所以我觉得植物园它的最初的逻辑就是要搜集各地的植物在我这里做一个备份，然后它在英国总部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备份，其他各地有一个相对小一点的这个备份，所以植物园最初它的逻辑都是从这样的一个逻辑出发的。当然现在也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是吧，这个大家有更多的研究植物啊，或者是发展性，有其他作用，对，但它的源头是从这个殖民主义来的。
是英国有钱人，我也想，就是他们不是以前有那种珍奇屋嘛？
啊，对，
就是收集各种东西，全部摆在我这里。像成山植物园的那个多肉，就是仙人掌馆，就很美很美。
我觉得讲到这个，确实是因为像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叫公共的花园或公共的公园的那个概念，其实就是北京动物园。那北京动物园其实就是在殖民的意识的这种反作用的影响下，晚清也想做一个把世界的这个珍奇，因为他觉得自己
也
是一个帝国感嘛。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包括后面还有好多清朝的遗老遗少跑到北京动物园去集会，就在一个这样一个现代性的场所，然后去缅怀晚清，就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
对，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公园，它里面还真的还包含很多的历史，是吧，从殖民主义的历史到中国的园林，然后到西方的园林的这个观念，然后到我们新中国社会主义这个公园的观念，包括那个长风公园硬是挖出一个湖堆了一个假山这样的一些观念，其实都糅合在一起。
现在很多摊开在路边的就是小广场，就开放空间，它也叫公园，就比如那个自然博物馆门口那个静安雕塑公园，其实它就是完全没有门，没有什么的。
对，这就有点像西方的公园，就一片草地就可以叫公园，
里面有一些雕塑，有点小河什么的，就是完全的人工河。
我记得上次碰到梁杰老师就在那个中山公园附近，然后我们不是走中山公园回去嘛，就我就注意到之前没注意到中山公园就靠着那个河边那条路有一个小舞台一样的，然后是一个拱形的蛮漂亮的一个拱形结构，好像说以前就是一个音乐台吧，类似南京那个音乐台，以前是专门在那个地方演奏古典乐啊什么的，因为那个公园本来叫兆丰公园嘛，
对，兆丰公园，
英国人的，
对对对 对,
对，做的一些东西。然后我当时就看到那儿有两在打羽毛球比赛，在那个舞台上，然后那个羽毛球就划过那个红线，我觉得非常的神奇。
对，就是一片空间，你可以怎么利用？不同的时代，大家有不同的玩法。就很多历史记载说，兆丰公园是上海最早可以骑马的公园。就很多人专门带小孩就到兆丰公园去骑马，这是这个民国时候的事情。
哦， 我就是很希望郊野公园能够更郊野一点，
更野。
对，因为我住的那个地方沿出海口嘛，其实那个地方的生态意义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必须有海水跟河水衔接的这些地方，它能有很丰富的那个动植物。但是我就是很怕他们现在有的地方就是把它全部翻新了，然后做成了一个绿地公园，但是我觉得你还不如留着原来的那些，就是小河道和滩涂啊，还有那些潮水涌进来的那些小河和泥和树林什么的，你稍微把它弄一弄就可以了，不要彻底翻新，因为彻底翻新的那个栽种的植物跟树肯定跟原生林是不一样的，那样都已经全部被破坏了。因为我这几天对那个陆地蟹很感兴趣嘛，那陆地蟹就是特别依赖这些河滩的。如果这个河滩没有，就是我看到很多别的地方还有保护，那个就是会在特定的夏天的某几天月圆之夜会有两三个小时就是禁止开车什么的。因为我以前住在赵桥村的时候，特别是夏天那个晚上一条路上就会碾死很多很多的就是小螃蟹，因为他们可能正好是抱卵去海边就是产卵，那这样就不光碾死这些母亲，还碾死了一大堆小后代。我就觉得虽然赵桥村拆掉了不可避免，但是如果能留几个野一点的公园，那这种小螃蟹包括其他的鸟类，就很多鸟类是以螃蟹为食的嘛，然后上海这边又是一个重要的候鸟的那个中转站，如果他们鸟都没地方落脚了，现在很多就落在崇明就还可以，但是希望这边也留一些这种野的地方让他们生存吧。因为我之前还在我们村那边看到过锦鸡，就是我本来以为那个是非常华丽的动物，我以为不是普通乡下，因为我们那边虽然号称乡下，还是已经通了很多大马路，居然能看见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很稀奇。但是我就很担心随着那个进度的话，最好就是留些公园，他们就还能在公园里存活。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角度，就是相当于我们刚刚讨论很多公园都是从人的活动，比如人怎么打发自己的闲暇时间，人怎么组织自己的日常生活，
给他们留一些地方。因为我看到很多也会现在也会有一些观鸟活动或者观这些什么蝴蝶啊什么的，但是他们都要拉到很远的地方去，那我就想如果多给他们留一些空间，他们就也许不用去那么远的地方看。
就不用去崇明了，在赵桥村也可以。
哎，是是的，
包括之前看到那个疯狂动物城那种动画片里面，其实就是像比如在纽约的这种公园里面，但是它是动画的演绎啊，就是可能人跟动物之间它在公园那些设置上也有一些争夺，或者说是分配
的
部分。
因为我看那个柳林风声，
柳林风声，
你就会觉得那个作者天然就是生活在那些环境中的，他当中的那些小动物就是他周围出去散散步能看到的动物。但是我就想随着我身边这些地方的消失，那我就变成有点要凭空硬造一些小动物，那样也不自然，就肯定没有那种感觉了。之前不是还有一个人在他们家小水坑就拍了很多鸟来喝水吗？就其实只要有稍微有一点空间就会聚过来很多丰富的物种，就是大家看看蛮好。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市不能太闷的透不过气。
大家好，这里是澎湃研究所《世说新语》工作室出品的播客节目《如此城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请前往澎湃新闻客户端、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等平台搜索订阅收听。《世说新语》工作室将持续长久以来的澎湃研究所对于城市内容的挖掘和审视，进行有趣有料的音视频原创节目探索。请持续关注《如此城市》，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